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推进中共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割谁的命；二，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解放军报亦有所指。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推进中共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割谁的命。最新一期《求是》发表习近平今年一月在中纪委一次全会上的讲话，题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说，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外媒认为，这是习近平进一步推动党内反腐败运动的信号，但一些观察人士看出，习近平这一次可能走得更远，他号召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党内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当下中国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党内外不满情绪弥漫，习近平会不会进一步靠近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推进反腐扩大化的党内自我革命，确保其政治安全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魏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杰博士您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们好，魏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习近平谈党的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在中纪委很多场合下都做过类似的这样的表述。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华盛顿魏京生先生啊，这个12月16号最新一期《求是》为什么重新刊发他的这篇讲话？您怎么看习近平号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除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这种提法呢？
因为这个现在党内的腐败啊，确实太严重了，非常严重。昨天我看那个新闻，有一个山西一个首富联合了很多官员。一下子就骗了贷款2700亿，不是2700万，2700亿，这还只是一个贪官污吏，那么全国那么多贪官污吏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跟毛泽东一样想了一个办法，说我们反腐可能还力度不够，我再加大力度，跟毛泽东那样，我把整个官僚集团给掀翻了。毛泽东当年掀翻了以后，他换了一批年轻人，然后老中青结合也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还不如一帮老干部，最后又把老干部都请回来了。所以说这个体制性的腐败，这根本性的腐败，你靠这个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朱元璋当年这个剥皮炫草多么残忍啊，那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啊，明朝一样是很腐败。所以说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个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体制，它本身就制造腐败，它是腐败的土壤。
好的，那魏先生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倡导党内自我革命主要是解决一个腐败问题，但是习近平他说到呢，他说这一次的自我革命的目标是要消除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腐败呢他甚至呢提的不多。那么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是仅仅就是反腐败的问题吗？
是跟毛泽东的方法一样，就是不仅仅是个反腐败，顺带着第二个目标，或者说其实是第一个目标，就是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倒，然后把整个官僚阶层给洗一遍。他以为这样来个革命性的举措 就能够解决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没有触及到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
好的，
这党内对他的反抗可能也是比较强烈的。
那么一些外媒，比如像路透社就认为，说习近平向全党发出了进一步推进反腐败运动的号召，像刚才魏先生说的那样。但是中共党内，按路透社的说法啊，中共党内2025年呢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反腐败热潮，但是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却认为呢，事情可能不仅仅是反腐败的一个老调重弹。他们指出，习近平要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那么这种提法以前是不多见的。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倡导的自我革命仅仅是反腐败吗？
习近平的反腐败应该说进行了12年了啊，但实际上呢，习近平从来没有真正反腐败，因为他反腐败啊，他有一个明确的导向，那也就是呢，进行政治的清洗。所以他要稳固自己的权力，面对各种各样不断恶化的这种环境，他怎么办？他就是拿着这一个尚方宝剑，因为邓小平时代市场经济啊，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市场经济，它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权贵啊资本主义，这样呢就必然造成中国共产党无孔不入的腐败。那么面对腐败，习近平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反腐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李鹏家族那么贪腐，他为什么不反呢？所以说，习近平他的目的很清楚，他就是要进行政治清洗，让所有的就是维护他的统治。我们可以把习近平的自我革命分为两个视角。第一个呢是宏观视角，宏观视角是什么呢？也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他给要改造共产党，让中国目前从经济为中心变为以政治安全为中心，同时呢一定要从任共产党服从共产党到服从他个人，他个人为中心，这是一个。第二个，从微观视角，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等方面都要服从他的思想，他的领导，所以这是他的目的。自我革命本身它就是拒绝分权制衡，拒绝法治和保护人权，所以他想用共产党的或者他自己的帮规来改造整个共产党，来取代法治。从这一点来说，所谓的自我革命是注定会失败的。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习近平自我革命的这个看法。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自由的向往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自由的向往他说，看来内部已经是血雨腥风了。 Full Mask 74他说，刀刃向内想得挺好，可是上海都不听你的，瞒上欺下有啥用啊？就算整治的是政敌，你上面用的人和政敌是一伙的，这些人权力你放出去了，可是现在又不听你的了，你又没有魄力全部整肃。柴 Dog 2023说，习近平德不配位，近几年来在中共党内也是搞得人厌狗烦的，习作为大独裁者早已如坐针毡，唯有不断进行政治清洗才能找到一点安全感。另外一位叫 Yusen Wen 说，越折腾越腐败，越衰败越斗争，越斗争越加速，倒行逆施，气数已尽。还有一位叫向心而行说，习近平的刀刃向内毫无疑问呢是磨刀霍霍向党内的反习势力，他的刀刃一直向内，对外都是虚张声势，从来没有真正对外过，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的权力，所谓反腐只是幌子，路人皆知。我们刚才一连念了这个几位网友们的评论，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如何深入推动 党内的自我革命。习近平谈了大概九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仅在第八个问题中提到正风肃纪反腐，其余呢全是思想啊、政治啊、路线啊等方面的这个所谓宏大叙事。我来请教魏先生，有人看出说习近平这一次重提党内自我革命，应该是比反腐败要走得更远，更像一场类似延安整风运动时候的那个战前动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嗯，
他现在走到现在这一步呢，他只能说我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些方法，延安整风啊，文化大革命啊，这回到这些方法，然后你让他改革体制，他不愿意改。这么多年大家呼吁改革体制，刚才几个网友也说得很好，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革体制，你才能改变这个腐败，
嗯，
才能够遏制住腐败。你现在你又不想改革体制，他弄九点都是废话，你不想改革体制，你怎么可能遏制住这个腐败？或者说你想彻底打击政敌，你打击了一批，最后又会上来一批，你就跟毛泽东似的，几乎横扫了一遍，到最后他一死，这个华国锋啊、邓小平这些人重新又回来了，你能扫得光吗？对，这些人还是会上来的。所以说他这个所谓刀刃向内跟毛泽东一样的方法没有超出毛泽东的效果，所以也只能是没什么效果。嗯，
好的，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习近平啊，大家都说习近平呢很像毛泽东，他也很欣赏毛泽东的这个延安整风运动，他在这个去年呢曾经提过啊，要在党内啊以延安整风为模式搞起这样一场呢这个肃风纪啊这样的一场运动，实际上呢就是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在延安整风，是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那么现在在习近平时代，这个整风运动当然是要把全党思想统一在习近平的这个旗帜下。那您怎么看习近平对延安整风的这个崇拜呢？
那他很羡慕毛泽东，因为延安整风呢，实际上就是给把毛泽东树立成为一个神了。
嗯，
习近平这几年手法非常狠，也是六亲不认，结果还是解决不了他威信不足的问题，反对他的力量、反对他的声音都是越来越强大，所以他就很羡慕毛泽东。
嗯，
怎么样才能树立起一个神呢？那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搞那么一场运动，把一些政敌给肃清了，然后呢，谁敢反对他，谁就被整肃。所以他实际上目的说几点都是废话，他实际上目的还是想像延安整风那样树立他个人权威，他认为这样才能把中国的问题解决了。
过去十二年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党内整风或者整肃运动，很多都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进行的，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那么随着这个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出现的一些罪名，比如像不守政治纪律啊和不守政治规矩啊、政治两面派、两面人等这些罪名的出现呢，人们才觉察到好像习近平的这个严厉啊、雷霆万钧好像不仅仅是在反腐败方面，政治不忠诚是最大的腐败。来请教张博士，从有选择反腐到公开的这个政治清洗，那么习近平的党内自我革命的重心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对，习近平呢是要治国无能，但是他弄权还是有数的啊。他分成了现在是第三个任期，他每一个任期呢他都还有他的步骤。说第一个任期呢他是整顿军队啊，然后呢设立若干个政府领导小组，这样呢他就把军权和政府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上，因为他必须要稳固自己的权力，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他就要开启他的时代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呢他就提出啊自我革命，就开始针对的是官员进行的一种啊效忠的大清洗，目的 就是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像魏先生刚才说，因为习近平他有弱点，他不像毛泽东他是打江山的，他呢是传承的权力，所以他没有威望。在这些方面呢，他就希望通过所谓的反腐败然后集中树立自己的威望，这是他的一个愿望。其次呢，就是说集权主义有一个问题，它是靠三个支柱来支撑的。第一个是谎言，第二个是暴力，第三个呢就是制造谎言和实施暴力的官僚集团。而这几百万上千万官僚集团他怎么控制，这是习近平睡不着觉的，所以他就想了各种办法，所谓的刀锋向内，就是要收拾这些官员。这样一来就导致官不聊生。现在呀，官员是大批量的抑郁得抑郁症，然后呢有大批量的自杀，所以这一系列其实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他的目的从某种角度说，他跟毛邓江湖习他有一以贯之的联系。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在这个习近平自我革命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完全是这个反对习近平的看法。我们看看有许多观众是拥护习近平反腐败，甚至呢这个党内自我革命的。一位叫实事求是是永立不败之地这位网友，他说内部的毒瘤必须清除干净，尤其是被渗透的汉奸走狗。另外一位叫卢阿呼啊，说美国脱钩断链，强化印太存在，给了习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与美国初衷恰恰相反。你看我们这两位网友呢，他嘛其实就是站在拥护习近平反腐败，甚至呢这个党内整风刀刃向内啊，他们认为呢党内的毒瘤必须要清除掉啊，腐败现象也必须要清除掉。刚才张杰博士讲到，现在许多中共官员都得了抑郁症，睡不着觉，自杀现象。但是这被许多中国网友、中国观众们正是他们拍手称快、叫好的一个原因。这样，我想请两位嘉宾简单评论一下我们刚才这些网友们他们拥护习近平反腐败、自我革命的这种观点，好吗？简单评论一下就好。首先，魏京生先生。
那个反腐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老百姓也痛恨这些腐败，所以把他这个扫除内部障碍啊，或者树立个人威信啊等等目标，都放在反腐败这个口号的基础上呢，比较容易获得很多人的赞成。你像刚才那几个网友，就是他们也痛恨腐败，也不一定喜欢共产党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就觉得反腐败还是很好的，只要把腐败反掉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张博士。
对，就是这些网友想了，就是反腐败，因为反腐败啊，习近平的确赢得了人心在他第一个任期大家还是支持的。但是问题是中共这个政权它本身就是制造腐败的，你不解决这个机器问题，他天天制造腐败，并且这些官员呢，最终都成了绞肉机的这个肉林彪就说嘛，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就是一个日夜运转的绞肉机。
好，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啊。一位叫 Sweep Colin， 他说来自内部的压力让他的统治岌岌可危，歪斯雷无，继续文革呗，只有不断的运动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弥漫现实就是抄老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习近平没胆也没能力发动底层造反，只能自己加大党内清洗，强化权力和虚假宣传来获得安全感，愈发执政失去现实感。对很多清新的中国人来说，他现在是坐山观狗斗，笑看狗咬狗。OK， 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啊。随着习近平自我革命动员令的这个下达呢，有人预计说，2025年中共党内 将有大事发生。目前中国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国内外处境都很困难，党内外弥漫着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那么中共和习近平这个他们的政治安全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我来请教魏先生，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大搞党内自我革命的一个目的，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是啊，他想了想来想去没别的办法，只能学毛泽东这一套了，就是搞自我革命。像刚才那网友也说，他也不敢发动群众，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发动群众来搞，那么他只能是刀刃向内。但是你光靠你掌握军权然后就刀刃向内能成功吗？这个显然不可能成功的。毛泽东那么大的力度没有成功，朱元璋那么大的力度也没有成功。你习近平有什么本事？就是你统治这个国家你还得靠这些官员，现在你要对这些官员下手了，你又不敢动员老百姓，所以明年肯定是天下大乱。
那么魏先生，很多人都把这个习近平这一次的自我革命呢，党内自我革命看作是像毛泽东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啊，这两种革命呢他们进行了对比，认为有很多可比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掀起一部新的内斗。毛泽东是利用群众来打击官僚阶层，习近平幻想在官僚阶层内部掀起狗咬狗，就跟刚才网友说的狗咬狗这种内斗的话，这毕竟是要搞乱的，一定会搞乱的。不像毛泽东那样还能控制局面，他控制不了这个局面，所以可以预计明年会天下大乱。对，网友说的很有道理。
那么魏先生预计明年中国会出现出大事。那么面对政治安全的压力呢，人们就有理由担心习近平可能会进一步向毛泽东靠拢，不惜刀刃向内，对他领导的政党和国家实行一场自我革命，类似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个自我革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要割谁的命呢？习的自我革命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类似文化大革命？我来请教张博士，这些问题您怎么回答呢？
对，从习的话语里面呢，他充满了毛式语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受的教育啊，他成长的阶段就是毛泽东时代，所以他整个就在浸泡在毛的毒素里面。同时习了他不学无术啊，也就是文化比较低，他接受不了西方的啊现代文明，所以体现出似乎他很像毛泽东。但是我也要说呢，其实我并不觉得习近平要搞文革，或者说他完全模仿毛泽东，因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习近平现在的动作跟文革的，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文革毛泽东啊是三年大饥荒以后，他要夺回党和政府的权力，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鼓动底层群众造反夺权。习近平的自我革命其实带有一个什么特征呢？我觉得带有明显的斯大林主义色彩。习近平呢，要通过政治清洗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要打造一支忠诚于自己的习家军，他要跟共产党啊做一个变性手术，将党天下变为习家天下。当然呢，习近平的斯大林主义啊，他不仅仅是大清洗，其实还包括个人崇拜和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和对中国的全方位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时代曾经流放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伏尔加的德意志人，他习近平将百余万维吾尔人关在集中营中，习近平发动了最严厉的思想打压，毫不留情的对反争取民主的港的香港人进行镇压，同时启用高科技技术对中国人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称习近平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其实我觉得倒是比较合适。
好的，那么许多人呢认为把这个自我革命跟文化大革命相比较，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呢 自我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很多观察人士指出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现象，就是说呢，自我革命是毛泽东的语言，刚才张博士啊，这个魏先生都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自我革命这种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再往前走下去，很可能就会走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一个下场。我们看有没有这种可能，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啊，就是像刚才大家都指出的这样，他实际上想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一个就是彻底解决这个腐败问题，因为腐败确实侵蚀整个国家，侵蚀着共产党。所以说这两个目标呢和毛泽东很相似，当然他又不敢发动群众，群众一起来肯定把他给推翻了，他也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本事，那么他只能寄希望于说什么刀刃向内啊，就是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自己动手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毛泽东干嘛要发动文化革命呢？毛泽东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自我革命的问题，你习近平有什么本事呢？所以他这个做法，他是一种幻想，而这个幻想呢，必然的结果引起大混乱。
那么好，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问您啊，这个我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这个对不起啊，我刚才想好那个问题了哈，就是说这个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在习近平搞这个自我革命这个问题上呢，为什么如果他要是自我革命就是反腐败，可是为什么他在这个自我革命的这篇文章当中洋洋洒洒提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只在第七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带过反腐败，其他的全是什么呢？方向啊，路线啊，这些大问题，宏大叙事问题。那很多人就认为不仅仅是反腐败那么简单，您怎么看？
当然他反腐败只是一个由头嘛，我说了习近平其实从来就不反腐败，他的反腐败从一开始就是选择性反腐败，也就是说呢，反腐败由头是个口袋。你看，
对不起，我们跟张杰博士的这个连线呢出现了一点问题，没关系，我们会很快把张博士再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利用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读一些我们聊天室里网友们的看法和意见。啊，一位叫 Richie Winson 这位观众，他说，在一个正常国家，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是必然的。中国只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当今世界秩序的所有矛盾才能迎刃而解。花花兰说，习近平登基12年以来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所谓反腐败运动，只是这个所谓的反腐运动只是选择性的反腐，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反腐败目的。工作人员，反腐第一步就是要公布官员财产，没有公布官员财产就是假反腐，就是斗争。三少爷，真想反腐只需要两步，财产公开和法治。郭香炉说，如果向自己开刀可能吗？人性有着本能的反应，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愿望。我们这位郭香炉说的很有意思啊，不可能自己向自己开刀。中国有一句老话，自己的刀永远学不到自己的疤。所以呢，这些问题我们看起来哈，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那么现在我们节目呢时间已经快到了，我就想请两位专家简单回应我们刚才观众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的反腐败只有两个，一个是财产公开，一个是法治，你不搞这个别的都是假的。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就是指的说这个根本问题，制度问题。你要制度不改变的话，你不实行民主，没有这个监督和约束的话，你这个反腐败永远只能像毛泽东那样反来反去，没有什么效果。
好，张博士。
对，因为人类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经验，就是阳光法案啊，高薪养廉，完全可以抑制腐败。但是呢，人类永远不可能消除腐败，因为腐败来自于人性，它是人性的贪婪。但是遏制腐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台湾，甚至看香港，其实都是比较啊政治比较灵前，而习近平走的一条相反的路，这就注定他跳不出历史的周期率。
好的，最后我以《天空之城》这位观众他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这个节目吧。《天空之城》他说：“一群贪官相互反腐败，请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是落脚点呢？落在哈、啊、真正的反腐败。”一个是公布官员财产，另一个就是实行真正的法治，不然的话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好，我们感谢魏京生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解放军报意有所指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解放军报意有所指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共军队机关报解放军报上个星期连发两篇文章，强调军队要坚持集体领导和发扬党内民主。带头坚持集体领导一文引述邓小平的论述，强调党的领导是党委集体的领导，而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领导，个人绝对不能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两天之后，一篇题为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的一文强调，书记虽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把主持党组日常工作的责任当成高于其他委员的权利。观察人士指出，解放军报接连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看似跟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强调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以及党内定于一尊有明显的矛盾。解放军报的敏感言论是无心而发还是意有所指？外界盛传张幼侠架空习近平是言而有据还是无稽之谈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星期一和星期三，解放军报接连在不起眼的地方 发表了两篇很有震动的文章。开始呢，这两篇文章可能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关注，但是几天之后，有人越琢磨这里边越有戏，才有人看出其敏感和不寻常之处。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两篇文章？有分析认为，其中的说法显然与习近平的愿望相矛盾，那您怎么看呢？
对，从客观上说，的确与习近平的这种观点或者说打造的氛围是不符合的。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之前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呢？那也就是说，它的版面或者说它的长度也还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解放军报》上，其实啊，7月27日，《解放军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党内政治生活历届庸俗化》，他就直言不讳的说了，有人啊，比这个说的还猛，有的人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上，搞家长制一言堂。8月10号呢，也有一篇《解放军》的啊，文章是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篇文章就提出来，防止用行政会议代替啊这个党的决议啊，用批阅文件代替党委的集中领导，搞个人啊专担授意、特事特办，这些都与习近平的想法呀啊有点啊相悖。所以我们分析这些文章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它的版面，也需要看它文章的长度，从而来判断它的政治性啊重要性。因为这些文章呢，作为中共来说，习近平有他的短板，一是威信不足，反习的势力和不满他倒行逆施的比比皆是；其次呢，他又无法去否定民主，也不能完全明目张胆否定邓小平，所以在这些文章呢，他还需要有些文章啊来衬托一下。就像中国从来没有啊选举，我们仍然还是在讲中国是全过程民主。所以分析这些，我的看法并不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出现了大的问题，而是这些文章反映出军队的高层对习近平独裁专制和大清洗的不满。因为他已经拿下了太多的官员，比如说火箭军高层、两任国防部长，还有他啊比较信任的苗华，这都是他亲手提拔的，所以现代军队可以说风声鹤唳，那么自然很多官员都不满，因为你查处苗华，很多苗华的亲信都会倒霉，在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但是是否能说明习近平已经丧失对军队的控制，我们呢还得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很有意思啊，可能习近平还没有完全啊失去对中国军队的控制，但是党内的不满情绪正在聚集，这是张杰博士的看法。我们来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坚持军队内部的集体领导，发扬军队内部的党内民主，反对一言堂和一个人说了算，这的确跟军委主席负责制所喊出的口号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相矛盾。我来请教华盛顿的魏京生先生，您如何解读这种现象和这种矛盾呢？
历史上很多次有提出这个集体领导这个话题的，这个都是向那个独裁者争权的一种举动。所以这个现在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习近平现在觉得不行了，他要反腐败，借着反腐败树立个人权威，在这个行在这个做法上跟毛泽东很相似，就是他需要军队的支持。毛泽东当时搞文革能够获得那么大的权威的一个根本问题，大家不敢反抗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林彪站在他这边，这个军队站在他这边，这样他就有底气了。现在习近平也想仿照这个做法，所以他必须要和这个军队达成一个妥协。但是军队呢，也要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要提出这个就是要跟习近平争权了。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权利，不能什么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要争我们的权利。前一段时间不是网络上很多大 V 都在搞这个军事政变等等等等，我想这种炒作呢，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这个炒作其实代表的是党内和社会上反对习近平的这个这种很激烈的情绪。这是作为这种情绪的一个代表呢，军队提出这个口号呢，也是他们自己也要拉拢民心，树立他们自己的权利。所以是现在双方斗得很厉害，有不同的声音，大家都注意到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是习近平要让军队支持他，必须向军队方面做出的一个让步。
嗯，
包括这个把自己的亲信苗华抛弃了，这也是一种让步。包括允许军队说这种话，这也是一种让步。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和张幼侠之间的一种妥协。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您一个问题哈，您的确看到了习近平现在是受到了某些军方方面的压力，甚至军方方面的威胁，所以习近平被迫向军方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因此才有军报、解放军报这种现象的发生。您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对。因为这个军队方面前段时间不是说把这个张幼侠手下的这个两个国防部长都抓起来，火箭军也清洗了一帮，这个可能是苗华方面的主动，就是习近平这一派的军人主动采取这个措施，这样就引起军内很大的反弹，所以社会上才有跟媒体自媒体上才是炒作说这个要军事政变啦等等等等。
嗯，
这个习近平还是害怕的，他很害怕这个军事政变。那么他要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你是继续让苗华这么干下去，但是苗华在军队，苗华这一派人在军队内部的威信和关系是不是足够强大？如果两边真斗起来，苗华是不是能够胜利呢？我想习近平可能判断必须放弃苗华才能得到这个张幼侠的支持。苗华这一派人呢，显然在军队里不如这个张幼侠这个势力强大，这也是现在张幼侠敢跟这个习近平要条件的一个原因。
嗯，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舒西莫说，感觉和军方的矛盾要逐步公开化了。另外一位向心而行，解放军报的集体领导看似与习近平定于一尊，相当矛盾，貌似解放军内部不服习这个一尊，但是中共目前确实只有习这个唯一的一尊，没有人敢跳出来挑战他的势力，解放军报的集体领导好像没什么用。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说，习一尊上任以来把这个国家搞得处处皆敌，估计这种人天生就没有人缘，有认知障碍和疑心病，只要不符合他本意的人都是敌人，这样的心态也真是奇了怪了，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全部烂尾，整肃清洗别人倒是老练得很，更奇怪的是他拿下的都是自己的亲信，自己亲自提拔上来的习家军，真是让人费解啊。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问题上来。解放军报这两篇敏感的文章呢，就加剧了外界对习近平军中势力不稳甚至被架空的这样一个传闻。传闻说习近平在历来讲究这个资历的中共军中人脉关系不稳，早已被掌握实权的军委副主席张幼侠架空了。刚才魏京生先生介绍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来请教张博士，您觉得这种传闻可信度有多大？习近平在过去12年的执政期间对军队进行了多次清洗，难道他的地位还没有稳固吗？
对，这个是个好问题啊。其实呢，这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中共权力格局的变化？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叫微观法，就是通过报纸，通过一些细节来进行分析啊，来捕捉一些信息。但是这种分析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视野太窄。你戴着有色眼镜去捕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天都有大事发生。
嗯，
第二种方式就是宏观视角， 也就是看习近平权力有没有变化，你要看他的政策有没有变化，你要看他在党媒中是否有重磅的文章啊出现，而不是边角余料的啊这么一种体现党内民主的，你要看这一个，看国际上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啊，以微观来说，你比如说啊，沙利文，美国啊国务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中国，单独要见啊张又侠，张又侠也跟他见面了。然后张又侠出访越南的时候，越南党政军高规格接待，那就几乎超过习近平了，那就是习近平出问题了嘛。如果按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来想，如果沙利文或者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捕获了，为什么我们在大媒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我们都看不到任何问题呢？这是不正常的嘛。稍有动向，包括普京要袭击乌克兰，马上就有各种各样的官方披露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还需要打个问号。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宏观的视角看待他政策的走向。目前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增加啊，代表中国军方的张又侠希望啊保持军队的稳定，希望习近平不要过度的干预军权，我也相信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目前中共这个体制啊，它不斗争，它不全斗是不可能的。这个体制决定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在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毛泽东时代，干掉的都是亲信。你比如说刘少奇是不是毛泽东的亲信，林彪是不是毛泽东的亲信啊，还有布哈林是不是斯大林的亲信等等，这一系列就是说集权主义有个问题，要干掉的恰恰就是自己的人。
好的，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呢，您对这个解放军报的这个关注呢，估计啊比我们还要更紧一些啊。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七月、八月啊、十月到一直到现在啊，解放军报都有不和谐的声音出来。那么，为什么解放军报可以这样做？其他的报纸可以这样做吗？其他的报纸有这种迹象吗？
有，
也有
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在媒体上啊，特别是自媒体上，有一些分析人士，他专注于这些啊媒体上的文章，他甚至可以把哪一个人某一段的讲话，比如说张又侠的讲话，或者说苗华的讲话，或者谁的讲话，习近平之前的讲话，之后的讲话，他进行对比分析，还有啊人民日报的、光明日报的啊等等，他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事实上，如我说了，如果采取这种微观法，很容易一叶闭目，因为你戴着有色眼镜，你觉得要出事，他肯定就出事儿。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啊，人们对最新一轮的中共军中大清洗也有不同的解读。习近平亲手提拔的爱将魏凤和国防部长啊，李尚福、董军三位国防部长先后落马或受到审查，董军是平安落地了，但是他受到审查。尤其是习近平的亲信苗华被整肃，有人说习近平调查军委委员就像搞掉一个村支书一样随意，标志着他对军队的完全掌控，至高无上的军权。但是也有人说习近平是被逼无奈，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我来请教魏先生，您觉得真的是有人在架空或者逼迫习近平呢？回到我们刚才的老问题上来。
这个一般老百姓看问题啊，往往从戏曲的角度看问题，好像皇帝说一句话就什么都管用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这种事情。一个人不可能管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看那个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但是军队你还得靠军队里的这些军官去管，包括林彪的在军队里的权力就很大。现在习近平也是，尽管他说了军队要什么定于一尊呢，要听这个总司令的指挥，但是真正掌管军队的还是张又侠这些军队的内部的干部。军队内部也有斗争， 也有争权夺利的斗争。你比如说前几年这个，苗华以苗华为代表的，他站的他那个是习近平的亲信嘛，背后有习近平掌握着，他们就对这个其他的派系的军官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一直到把几个国防部长都弄掉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打击了张幼侠的这个势力，如果张幼侠倒向反习这边势力呢，那么习近平可能也受不了，所以他现在需要跟习近平跟这个张幼侠达成一种妥协。大家可能注意到前几年有一段时间习近平都不敢出国，那个时候可能他们跟军队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苗华也采取大清洗的做法。但是现在习近平想清楚了，他要抛弃苗华才能够跟张幼侠这些军中势力呢达成妥协，而这个妥协对他稳固他自己的统治呢非常重要，就跟当年那个毛泽东向林彪做出一些妥协，让向林彪让权一样，都是这个过程，就是他为了拉拢张幼侠。从今年以来，这个习近平不断的出访，我就估计到了他可能是跟军方达成了一种妥协，得获得了军方方面的支持，否则他也不敢离开中国去访问，一出去一个多星期，这个他没这个胆量。所以他这么做的就说明他们之间现在又重新就跟毛泽东和林彪那样重新结合在一起了，这样他才能完成他的这个什么刀刃向内清洗内部，包括清洗腐败，他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不清洗腐败，老百姓越来越不能忍受了，如果不清洗党内呢，他的权威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因为他这个做事这个烂尾，有名的烂尾地，他做的这个事情遭到党内外老百姓和这个党内这些干部的一致的反对，他的威信现在越来越低。在这个地位很危机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向他的对手做出妥协。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给大家选读几个来自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一位叫狮子先生，他说党军之斗已经触及了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不可调和，看来也只有召开中央全会才能解决问题。看来党军之斗已经触及了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不可调和。 Purple Fireworks 他说，反对情绪是没问题的，但独裁者对权力的控制没有丝毫的减弱，不要低估独裁者。三少爷，解放军一个连以上建制的调动都需要军委主席批准，不可能造反的。二百斤，在专制政权中，当所有人都是你的人，那就等于没有人是你的人了。独裁者只会担心别人会不会来抢走自己的权利。好，回到我们的问题。随着疫情之后中国经济下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习近平的威信和地位呢也受到了威胁和损害，关于他的传闻就特别多，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举最近一件事为例，习近平最近视察，两个礼拜之前吧，大概视察叫信息支援部队，与以往不同的一个座位安排竟引发了外界的各种解读。有人说习近平一人独坐显示了他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有人说呢他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大权旁落了。来请教张博士啊，这个结合解放军报发表的这个敏感言论，您如何判断习近平目前在军中的这个权威和地位呢？
我觉得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力还是稳固的啊，就像刚才魏先生所说的，也是在文革期间，比如说九大啊，把林彪写进了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这也是不同寻常的。我们能不能从这个里面来分析说林彪具有权力啊跟毛泽东对抗呢？如果是这样，林彪也不至于出逃啊。所以在这种情况，我觉得通过这一些细节的变化或者为座位的改变来看，而恰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习近平坐在中间，那就是定于一尊嘛。中国古代像就讲明朝就讲过嘛，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稳固的。集权主义国家呀， 他拒绝军队的国家化。其实军队就是一支党卫军，从中共历史上看呢，啊，发动政变抓捕四人帮也是国家领导啊最高的啊国家或者军队领导人像华国锋联合老帅叶剑英所为，而不是军队自己发威。所以说习近平目前的问题啊，我觉得解放军这些言论可能反映了一些不满习近平独裁的情绪，但是呢，这并不能说明习近平就已经丧失了军权，或者说张又侠可以跟习近平分庭抗衡。我觉得如果这样可能会误判，但是我们也要说到，中共党内的权斗解决不了，啊，不满情绪也解决不了，习近平也没有足够的威望让所有的军官服从他。其实习近平有一个真正战胜不了的敌人，他不是张又侠，是谁呢？其实就是他自己。因为习近平知识结构啊比较陈旧，意识形态落后保守，他难以应对应发突发事件。您看他决策的这些事儿啊，可以说叫做越忙乎他越错啊，几乎没有做成一件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共党史上也是很少。
好，
再其次呢，习近平呢心狠手辣，所以很容易让官员的啊这种最后的背叛，中共很快会逼近临标时刻。
好，那么回到解放军报这两篇敏感文章的解读问题上来，我请教魏先生，如果不是解放军报这个意有所指针对习近平，那么他们传递的讯息又是什么呢？文章敦促谁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呼吁谁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呢？
这个一般观众都能看出来，这个就是针对习近平的嘛，很明显。也就是说军方现在代表这个很多这个对习近平不满的这个势力，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跟习近平争权，这个现象呢说明这个问题。但是能不能争到呢，或者习近平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我们现在还需要观察。就跟刚才张博士说的，我们还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好，那么我们刚才节目最后啊，我们这样大概还有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位聊天室里的观众叫 Purple Fireworks，看看他的这种评论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啊，这个做一个结论呢？就是 Purple Works 他说，反对情绪是没有问题的，但独裁者对权力的控制没有丝毫的减弱，不要低估独裁者。两位嘉宾，最后呢，我们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论，看看这位 Purple Fireworks 他能不能啊说出两位嘉宾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啊，首先张博士，您同意刚才我们这位观众的看法吗？
我同意，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对，他几乎界定了目前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目前我们的确不要低估独裁者。
好的，那么魏先生您怎么看？
他最后这句话说的倒是对的，我们不能低估独裁者，但是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把事情戏剧化，像那个舞台上的戏说的那样，皇帝一句话什么都解决了。从来也没有这种事情。
好的，
那只是老百姓的想象。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杰博士和魏京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当习近平的新时代遇上特朗普的黄金时代；二，特朗普 2.0 鹰派掌舵，中共战狼外交转向。网友们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嘉宾的收看并参与。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